问你，得救信主的目的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有人会说，目的很简单，就是得到永生，将来在神的国里面啊，跟主永远在一起。这样回答对不对？啊，不确定是吧？是对，对不对？又对又不对。那不是唯一的目的。那信主的人呢，将来的确会在神的国里面，啊，会跟神在一起，有永恒的生命。那不是，但是呢，那不是唯一的目的。假如是唯一的目的，会是什么情况？很简单，我们信一个就走一个，对不对？信一个被提一个，那这个世上就没有信主的人。很显然，情况不是这样的哈。也就是说，我们信靠主的人呢，除了将来可以啊，在神的国里面有永生，跟神在一起以外，还有另外的目的，就是什么？每个人在地上还有事儿干，还有事情要做啊。神在地上呢，对每个人都有托付，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都很想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想明白神在我身上的这个托付计划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但是呢，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我们会不会去照着神的心意去行？或者说，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我们愿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愿不愿意是否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去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那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呢，有一些神的旨意的非常的清楚明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花时间去想，就可以很清楚，对吧？就可以做决定。那这一些神的这些旨意呢，都是跟与神的关系和跟人的关系直接相关的。比如说在那个十诫里面提到的，旧约圣经十条诫命里面提到的，那你说什么？不可什么拜偶像，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要尊敬父母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不可杀人，不可放火这一些呢等等。那神的这些旨意呢，都是非常清楚、非常非常明了的。我们在等到我们所涉及的言语、言行举止都跟这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很容易做选择，很容易做判断。但是问题是什么？当圣灵提醒我们去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是否愿意去做符合神心意的选择？那在每天生活里面，有一些神的旨意呢，是不是那么清楚，不是那么明白的，一下子很难做决定。在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寻求好好的能够盼望那个寻求后能够明白。比如说是什么？有很多哈，我们是否要出来在教会里面做某一项服事？是否要提前退休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出来全世界服事出来宣教等等。那么这样一些事情呢，不是那么明显就可以做决定的。那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花时间去祷告，去寻求，去等待。一旦清楚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呢，我们就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去走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那今天我们会借着一段神的话语来思考一下，在顺从圣灵引导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圣灵的引导？我们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借着神的话语来思考这样的问题。今天的主要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的21章1到17节，我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的21章第一节，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了帕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 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地上，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 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儿女，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由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没想到了，天父，感谢你，真是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来供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开启每个人的心眼，被你的话语所环绕，被你的话语所激励，请你每一位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21章第一节这里说呢，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市。那这里的我们是讲的是谁啊？讲的是作者路加，当然包括保罗，还有跟保罗同行的有至少有六位弟兄他们都是来自马其顿跟亚细亚地区的一些弟兄。那么这些弟兄呢，都是跟保罗在一起搭配服侍的同工。那众人呢，主要是指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我们先很快回顾一下前面所发生的事情。那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当时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乘船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那么他们当时经过一个海港城市叫以利都。那以利都呢，是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境内。到了以利都之后，保罗就派人去到以弗所去请长老，那里的长老过来，来跟他见面。以利都离以弗所大概是几十英里的样子。那使徒行传前面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呢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待过3年多的时间在那里呢牧养神的教会。当他经过以利都的时候，当时心里面惦念着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状况但是因为他当时是要赶路，要在五旬节之前要赶回耶路撒冷，所以他没有时间再回到他们当中，就派人请那些长老们过来到以利都跟他来见面。那是长老们来了以后呢，保罗从几方面来教导来劝勉那些长老提醒他们要谨慎自守，要持守神话语的真理，要忠心牧养神的教会，要禁止异端进入教会，要预备好受苦。另外就是要教导弟兄姊妹呢，持守食比受更有福的这样的观念。那虽然说当时保罗呢在对长老们讲话，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信徒人讲的话，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在我们的人生某一个阶段都会有带领的角色我们很显然在家里面我们带领自己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我们教导主日学，教小孩子，带领大人，带查经等等，这都是一些带领的角色。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责任持守神话语的教导，都有责任什么在神面前警醒，预备好为主受苦。那也当然也能够去关心别人的需要。所以劝告完了之后呢，劝告完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之后，保罗就要跟他们道别那要继续要往前赶路。我们先看一下使徒行传的20章的最后几节经文，上次我们看到的在使徒行传20章的36到38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苦抱着保罗的镜像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 于是送他上船去了。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保罗讲完话之后呢，众长老在那儿痛哭流涕啊，他们抱着保罗的景象在那儿亲嘴，这个亲嘴呢是啊碰脸颊。那这里说呢，这长老们最难过的事情，让他们最难过的是什么？保罗说以后再没有机会见面了啊，最后他没办法，只能把保罗送上船。那回到21章这里呢，第一节这里说，我们离别了众人啊，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离别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这个离别呢，中文翻译的话有点太简单，没有把当事人的这种情感给翻译出来。这个离别呢是一种什么撕心裂肺的一种离别啊，非常的难过痛苦的离别。我想我们有一些人自己的话可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或者见过这样的场面，即便是没有自己经历过，也在至少在电影里见过，是不是？那可以想象当时保罗他们啊与那些长老们分别的情景是非常的感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呢，保罗跟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的深啊。前面提到过他啊，保罗在他们当中有3年多的时间，是在啊保罗建立的教会当中，以弗所教会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教会啊。他们在各方面呢都在那个地区啊，跟周围的其他的教会都立了榜样啊，有很好的影响。所以保罗当时非常舍不得啊，于是长老们分别，但是他非常清楚神对他的托付啊，他要尽快的赶回到耶路撒冷去。一方面呢，他要把各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的金钱要尽快的转给啊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另一方面呢，他是要去啊跟弟兄姊妹分享神在外邦人当中啊这个福音的大能的彰显啊，也跟他们分享福音呢已经在外邦当中被广泛传开。那个时候呢，当然那些长老们，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他们也非常舍不得跟保罗分别。他们知道以后啊没有机会再见面，也没有机会再当面聆听啊这个保罗的劝勉，但是他们心里面呢非常清楚，神已经把牧养带领以弗所教会的这个责任这个担子托付给他们。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啊承担要啊神对他们的托付，所以他们啊非常舍不得的啊与保罗告别。在啊《使徒行传》21章的第1和第2节这里告诉我们，保罗他们乘船经过了一些地方啊，最后上了到啊一条船呢，到腓尼基方向的一条船。那腓尼基呢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当时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小国，也是被罗马帝国统治。当时啊有两个城市，一个是推罗西顿，这两个城市都是在啊腓尼基的境内。那当然腓尼基是今天的黎巴嫩。《使徒行传》21章第3节这里说，望见居比路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上船啊上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那当时保罗他们乘着船是在地中海当中行驶，他们往来绕行啊，绕过居比路，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这个岛，最后呢就开往叙利亚的方向，在那里呢在那啊在推罗那里上岸。那从这里我们知道了，当时那个人那个乘坐这个船都是人货两用的船。第4节，找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啊。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到了推罗之后呢，保罗就先找到一些门徒啊，并且与他们在一起待了7天时间，在那干什么？保罗一定在那里在坚固教会的弟兄姊妹啊，用神的话语在鼓励他们。所以保罗在推罗停留的时候，那里弟兄姊妹，这里讲的弟兄啊，一定包括姊妹，被圣灵感动。什么叫被圣灵感动？是什么？被圣灵启示某一件事情要会发生。那我们需要明白呢，被圣灵感动，知道一件事要发生，并不等于啊被圣灵吩咐，知道如何处理那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在下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一点。那你说什么样的人会被圣灵感动，或者被圣灵启示？什么样的人？一定是当时信主人，对不对？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与神的关系健康的人，或者是一定是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人。那从这一点我们知道，推罗的那些弟兄们，他们一定是有很好的属灵生命， 他们平时就渴慕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这样当圣灵改动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敏感，他们就比较容易感受到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启示啊。那么那几个弟兄他们如何被圣灵感动呢？这里怎么说，他们告诉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啊。那么很显然，圣灵已经向那些弟兄们启示，保罗在耶路撒冷呢会遇到危险。那么这一点呢，与保罗自己他所得到的启示是一致的啊。那在前面的经文里面，那告诉我们呢，保罗已经多次在各地赢得了圣灵的启示，就说在耶路撒冷呢会有患难，有捆锁啊。在使徒行传20章的第22和23节，上一次我们也看到，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啊，保罗说，圣灵在多地多处来启示他，在耶路撒冷呢，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具体发生什么事情，他当时并不清楚。但是呢，发生的事情呢，会让他被捆绑，被人囚在监狱里面。那但是圣灵有没有向保罗启示不要去耶路撒冷呢？没有，圣灵没有告诉他在耶路撒冷有危险，但是没有告诉他你不能去耶路撒冷。那恰恰相反，圣灵在一直催促他尽快的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4节这里呢，推罗的那些弟兄呢得到圣灵的启示，保罗在耶路撒冷也会遇到危险，但是呢，圣灵并没有吩咐他们去劝告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从下面的经文呢，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啊。那很显然，在当时推罗那些弟兄呢，他们非常的关心爱护保罗啊，他们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会有危险之后呢，就劝他不要去啊，就马上规劝他不要去冒险。那保罗有没有听他们的规劝？有没有受到他们影响呢？在21章第5和第6节，过了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送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说推罗那弟兄姊妹呢，在这规劝保罗不要前往耶路撒冷，但是呢，保罗并没有听他们规劝，没有受到他们影响，因为什么？他自己非常清楚，去耶路撒冷呢是圣灵对他的引导。那过了几天之后呢，保罗他们就起身啊，上船，按照原计划呢到耶路撒冷去。那推罗的弟兄姊妹呢，带着家人，很舍不得，都到了城外为他送行啊，把他们送走。在走之前，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在地上跪下祷告。他们祷告什么？那些弟兄姊妹一定是为保罗的安危祷告，保罗呢也一定是为他们的信心坚固啊，被神坚固来祷告。那祷告完之后，当然他们就彼此分别。那保罗和他们同工上了船以后，这些啊推罗弟兄姊妹呢才恋恋不舍的才离开。那从这里描述，我们可以开始推罗这些弟兄姊妹呢非常关心，非常啊爱那个保罗和他的同工，对他们恋恋不舍啊。那他们不知道这一去呢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见面。虽然说呢，保罗知道前面有危险等待他，但是呢，他没有忘记神对他的托付啊，他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持守在神面前的承诺，愿意什么？继续往前行走，他不想半途而废，按照原计划前往耶路撒冷啊。那我想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是很好的提醒。当我们被神呼召出来服侍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是让我们能够持守在他面前的承诺，去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那比如说神呼召我们做任何的服侍，不管是在团契里做带领，在执事的位置，或者在教会的某一个事工领域做带领，各样的服侍，我们一旦清楚了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托付以后，我们就当什么忠心到底啊，持守在神面前的承诺。我们看啊，保罗他们到哪里去了？使徒行传的21章的第7节，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那保罗他们乘船从推罗到了另外一个港口城市，叫多利买。 那多利门呢是在这个推罗跟那个该撒利亚中间啊，下面会提到该撒利亚。那从这类经文啊，可以知道呢，多利门呢是保罗他们从水路乘船走的最后一个啊最后一站。那接下来他们要走陆地，那从哪里啊？从那个啊，这里告诉我们，多利门他在多利门那儿他们住了一天，在那里又拜访了啊一些弟兄。那从那个啊这个圣经的记载看，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做一件事儿，做什么事儿？他必定要做一件事儿，他一定会去拜访当地的教会。保罗那样做呢，一方面什么？一方面会让当地的教会弟兄姊妹得到益处，让他们被得到坚固；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他自己也会得到鼓励，得到安慰。保罗这样做对我们有什么提醒？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在外度假，对不对？常常回国探亲，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去有机会的时候去拜访当地的教会？那我们去拜访的时候，不要指望我们去能够去帮什么忙，而是什么？只要我们能出现，那里的弟兄姊妹的话就会得到鼓励，就会得到安慰。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会得到益处，得到鼓励。那有前几年有一年我在太原的时候，我是尽量每到一个地方也是要去看一个教会。在太原的时候，我去看那个一个大教会去看，那些是周间一天上午。那我到那个本来是要到那个教会的边上那个书店去看一下买些书，那我一看边上有个教室，里面有几个人聚会，我就进去了，没人邀请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就是一看大概都七八个人的聚会，有一个姊妹，一个传道人在那儿刚开始啊，他开始要讲圣经，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讲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讲那一段经文。那其他人的话他都认识嘛，那我来的话肯定是不认识的人，那我就安安静静在这儿听他讲圣经，听了差不多有不到一个小时，非常感谢那个姊妹非常忠心在这儿讲解圣经。那讲完以后的话，我就跟他一些交流，他就问我，假如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来串门的。那所以我们之前有些交流，了解到他在教会里面服侍非常辛苦经常受了很多很多的逼迫，所以那我们有些交流之后，他也得到鼓励。那他知道有人在这里也能够跟他好像有点可以讲同样的话。那我自己的话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什么？他在那儿中心的中只有七八个人，他在那儿带领那个聚会，中心在那儿传扬神的话语，所以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所以盼望下次有机会远行的时候，你也许可以尝试一下去拜访当地的教会。那回到使徒行传21章这里第八和第九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第二天呢，保罗和他同工们呢就到了另外一个港口城市叫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城市，当时的罗马巡抚和一些和兵丁都是住在那里。那到了该撒利亚之后呢，保罗他们就到了哪里啊？到了腓力的家里面，在那儿住下。那作者路加在这儿还刻意说明一下，这个腓力呢，就是当年到处传福音那个布道家腓力。那他是耶路撒冷教会里七个执事的一个。我想我们很多人对腓力应该还有点印象，在前面的经使徒行传前面的经文里面对他有些介绍，从第六章开始就开始提到他的名字他当时我们知道教会迅速增长有大量的需要，当时需要增加以后呢，教会的长老们忽略了关怀的事工就当时为了教会的成长，为了弟兄姊妹的需要呢，就建议设立七个执事出来专门来打理教会的日常事务，包括饭食的事工。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被选的七个执事呢，都是充满什么？那个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那后来呢，耶路撒冷教会受到大逼迫包括腓力在内的很多门徒呢，都被迫到别的地方去，到外地去传福音。那腓力先到了撒玛利亚一带，在那里待人归主。后来呢， 他到了加沙地带啊，在那里向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太监传福音。那之后呢，被圣灵提走，他回到该撒利亚。那该撒利亚很可能呢，就是啊腓力的老家。那从腓力向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到这里，他再次被提到，中间已经十好几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那腓力呢，很可能一直在该撒利亚附近呢传扬神国的道。使徒行传十九章啊，二十一章的第九节这里说呢，腓力有啊四个没有出嫁的女儿，他们都是说预言的，就告诉我们呢，他们都是先知。那我们以前也讲过，在圣经里面呢，先知讲预言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预言是什么呢？是关于什么？耶稣基督啊，是讲耶稣基督的，就或者讲到啊将来的。就是讲到将来的事情，预言将来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有一种呢是只是宣讲教导神的话语。那宣讲教导神的话语呢，这种预言呢，在了预言里面的大概 80% 左右。真正的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这样的预言呢大概只有 20% 左右。那预言将来的事情呢也有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刚才也提到，就是预言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有直接相关的预言。那另外一种是什么？是一般事情的啊，一般事情的预言。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关于他的预言呢，到施洗约翰就为止，就再没有了。那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好几位先知呢，他们都是预言一般的事情，跟耶稣基督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那么下面的经文会提到一个先知，他预言过两件事情的发生，那当然都是啊一般的事情。那使徒行传21章这里说呢，腓力的四个女儿是说预言的，他们说什么预言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那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他们是教导啊，教导宣讲神的话语。那我们也需要非常清楚，圣经成书以后，就是这66卷书完成以后，不仅是关于基督的预言再没有了，就是一般的预言也没有了，因为已经不需要了。换句话说什么？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没有预言将来的先知了。但是很不幸，我们还常常会听到有人在说预言，他们不仅在预言一般的事情，还预言什么？耶稣基督的事情。常常有人说耶稣会在某日某天会回来，会再回来。求神怜悯我们，对那样的预言千万不要相信，因为耶稣自己说过，他什么时候会来，他当初在地上的时候他都不知道。那回到使徒行传21章这里啊，那这里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先知，在第10节，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那保罗他们在该撒利亚时候呢，一个叫雅加布的这个先知呢，从犹太来跟他见面。那在前面在11章的地方呢提到过这个人，当时他预言了啊耶路撒冷周围地区呢有大饥荒。在使徒行传11章的27-28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那这里讲得很清楚，先知雅加布他预言饥荒的时间呢，是在罗马皇帝格老丢在位的时候。那格老丢在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在主后49年啊，这个都有历史资料可以查到的。所以保罗第三次宣教回来的时候，这位先知呢又来到凯撒利亚啊。那这一次他要预言什么？第11节啊，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那先知在这儿做了一个特别的动作，把保罗的腰带呢拿来，把自己的手脚给捆上。那这里呢还告诉众人呢，圣灵对他说了话，说什么？告诉他什么？就像捆他自己一样，保罗在耶路撒冷会如此啊被捆绑，并且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面。那雅加布呢从圣灵得到的启示是什么？ 是保罗在耶路撒冷会遇到危险。圣灵没有，他没有得到启示，圣灵没有告诉他要劝阻保罗不要去，不要去耶路撒冷啊。所以先知雅加布的预言呢，跟啊推罗的弟兄们的他们的得到的圣灵启示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另外从雅加布的啊，从雅加布得到的啊，得到这个圣灵的启示呢，也再一次印证了保罗自己他多次从圣灵的啊启示。换句话说呢，保罗非常清楚雅加布的预言呢是真实无误的啊。那之前呢，推罗的弟兄们他们劝阻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保罗当时啊没有受他们影响。那这一次呢，这一次怎么样？我们先看看听了雅加布的预言之后，保罗身边的人是怎么反应的。12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里说了两批人，是我们和本地的人。本地人就是该撒利亚的那些弟兄姊妹。那我们呢？我们当然是谁啊？路加和跟保罗同行的那些弟兄们啊，从来自马其顿跟亚细亚的那些弟兄们。那么这两批人呢，他们对雅加布的预言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都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他们不仅是劝，他们是干什么？是苦劝。什么苦劝？什么是苦劝？苦苦的劝告恳求啊，不仅是该撒利亚的弟兄们，他们的苦苦的劝阻，保罗的同工包括路加在内，也在那里苦苦的规劝保罗。很显然，那些弟兄们他们都是非常相信雅加布的预言啊，加上之前推罗的弟兄他们的劝阻，他们前面啊，他们也劝阻打消啊，要让保罗打消去耶路撒冷的念头。所以当时那些弟兄怎么意识到保罗的确在耶路撒冷会遇到很大的危险？那按道理呢，保罗身边的同工们应该对保罗比较了解，是不是？但是并不是这样的。那之前呢，推罗的弟兄姊妹啊，规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路加还有其他的同工呢，他们没有讲话，没有劝阻。那这一次呢，他们一起出来，来告诉保罗放弃去耶路撒冷的计划啊。那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呢？那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会有什么？会有小数服从多数的这种观念。当身边的有弟兄姊妹讲啊，有同样想法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会受到影响。我们会想，既然大家都这样想，那一定是对的，是不是？但是呢，面对众人的这个极力的规劝，保罗是怎么回应的？保罗有没有他确不确定圣灵对他自己的带领？他有愿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21章的第13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啊，看到众人，包括自己的同工们，都在那里苦劝，还让他不要去耶路撒冷了。保罗这儿问了个问题，从他的问题可以看出，一方面呢，他啊感受到那些弟兄姊妹呢对他非常关心爱戴，同时呢也对他们不理解呢也感到难过。保罗告诉他们，为了主的缘故，不要说被抓了、被囚了，就是啊什么死在耶路撒冷，他也是心甘情愿的。保罗自己非常清楚，在耶路撒冷一定会遇到危险的。同时他也非常明白，去耶路撒冷是圣灵的引导，是神的对他的带领。问题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么多人劝阻的时候，他还会不会愿意继续顺从圣灵的引导？还是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包括受到自己亲密的同工的影响？为了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保罗毫不犹豫，他没有动摇，选择了继续顺从圣灵的引导。在21章第14节，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纵然看到他们不能够说服保罗呢，就没有再坚持，没有再劝阻了。最后说什么？愿主的旨意成就。虽然说众人呢都不赞同保罗的做法，但是他们最后什么？都愿意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愿神的作为来彰显。 那保罗在这里的经历呢，对我们啊每个人都是很好的提醒。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别人给我们的想法会很不一样。当我们给别人提建议的时候，而对方不愿意接受，对方不愿意接受，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像保罗的同工，他的身边的人会不会再坚持，并且为他祝福？还是会有其他的反应？我想等到对方不接纳我们建议的时候，我们也会什么？我们会觉得对方太固执，是不是？太不可救药了。反过来，当我们啊经过寻求、经过祷告，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假如别人出来给我们提建议，不支持我们的决定，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还是说会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改变原来的想法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坚持自己的想法的根据是什么？下面我们会再提到这点，21章15-16节。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九位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在该撒利亚住了几天之后呢，保罗又起身要往耶路撒冷去。这里告诉我们，该撒利亚的几个弟兄，他们一同愿意陪同保罗一同前往耶路撒冷。他们明明知道在那里有危险，但是他们愿意陪同保罗前去，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保罗是非常的关心。那么从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大概有六七十英里的路程，至少需要2天的时间。当时五旬节快到了，有很多人会到那里去过节。可以想象，在耶路撒冷周围吃住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与保罗同行的人至少有十几个人。该撒利亚那几个弟兄呢，他们非常想得非常周到，他们对那里的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一点。他们就把保罗呢带到什么一个叫拿孙的那个门徒家里面，在那里住下。拿孙呢，很可能是耶路撒冷周围，这个耶路撒冷周围住啊。这里还特意说明啊，作者路加特意说明，拿孙是一个信主已经很久的门徒，他可能也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门徒。老家是哪里？是居比路的，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那什么原因路加要在这儿要刻意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呢？一方面很简单，这显然是个，一方面是真人事，确实有这个事情发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路加要向我们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信息？他要告诉我们，拿孙呢是一个愿意接待人的人。那下面提到过，当时保罗跟他同行的有十几个人啊，有加上呢该撒利亚的弟兄有十几个人。那拿孙呢，他不仅要接待那么多人的住宿，还有为他们提供饭食。当时按照当时的习惯，这些人离开的时候还要为他们预备干粮。当时这是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拿孙呢，他可能没有别的恩赐，他在教会里面可能也没有什么做显眼的服事，但是呢他有一个愿意接待人的心，他愿意打开自己的家款待主内的弟兄姊妹。很可能很多年以来呢，他一直在接待主内的肢体，接待远方的客旅，接待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主内的肢体。这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在今天呢，我们也会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人。想想看，我们平时接待人都接待什么样的人？上个礼拜哈，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周五团契查经的时候，查到路加福音14章的时候，一段经文就讲了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接待人应该接待什么样的人？平时我们都是接待什么样的人？应该接待什么人？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提醒我们什么？不要接待那些有能力回报我们的人，而是接待那些接待关怀那些有需要的、没有能力回报的、没有机会回报的。那使徒行在这里的拿孙呢，他接待人呢大部分都是过路的客人，一生可能只有一次，只见一次面，他们没有机会，可能再没有机会。 这人根本没机会回报。盼望拿破仑他是做的能够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可以都问一下自己，我是愿意接待人的人吗？我平时接待关怀的人都是什么人？那使徒行传21章17节这里说呢，保罗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那里弟兄姊妹都欢欢喜喜地接待他们。那从这里的描述来看，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去以后，不但没有受到捆绑，没有遇到患难，还是什么受到很大的欢迎，是不是？情况不是这样的啊。下次我们会记得讲下面的经文，讲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对你有什么提醒？对我们每个信徒来说呢，神不仅是拣选了我们，不仅是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救恩，不仅是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永恒的居所，将来跟主在一起，他在地上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托付，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旨意。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我们啊知道呢，有一些神的旨意是非常明显的啊，不需要去花时间寻求探索的，我们就会很清楚。他愿意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平时能够过一个什么，过一个敬畏他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什么去关心人怜悯人的生活。但是有时候有些神的旨意呢不是那么明显，我们需要花时间在神面前寻求。那有人会就会问，那如何去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呢？要想明白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旨意，我们需要做什么？那从保罗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功课。要想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我们需要从几方面来考虑。第一是什么？我们需要常常研读默想神的话语。保罗就是这样做的，记得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呢会向我们传递他的心意。当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圣灵的引导就会越来越敏感，就会越来越容易清楚他的带领。第二，要想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旨意，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祷告，借着祷告跟神交流啊，去明白神的心意。保罗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今天经文还提到他在跪在地上在祷告。常常祷告呢，会让我们能够对圣灵的启示带领呢，越来越敏感。第三方面还是什么？假如我们要想明白神的心意的话，我们需要什么？常常跟主内的肢体在一起，有交流，有团契的时间。信主人有同感一领，神有时候会记得环境，记得弟兄姊妹对我们讲话。当然，跟弟兄姊妹交流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在神面前要寻求，自己要明白神在带领。假如我们能够常常在这几方面来操练，我们就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反过来，假如我们在这几方面呢不愿意操练，我们就不可能或者不大可能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呢，清楚了神的托付之后，我们当如何顺从圣灵的引导？那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那如何来面对？那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也可以从几方面来思考，对不对？第一是什么？我们要牢记神对我们的托付。那保罗他非常清楚神对他的带领，虽然说在耶路撒冷有患难有捆锁，但他没有忘记，他知道那里有危险，但是他知道神那是神的心意，他需要往前，他当往前走。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样，那我们一旦清楚了神的心意之后呢，我们也不能够忘记在神面前的承诺。那以前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家来到教会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在执事的位置上服侍。有一段时间，有一两年我非常的繁忙，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当时全时间上班，家里面三个孩子很小，都需要照顾。那当时还在神学院进修，那段时间里面我感到压力非常大教会里面有，就当时有什么有放弃的念头，就不想干了。当时我看到的是什么？太多的事情需要去照顾在忙碌中呢，上就忘记了神的托付。更重要的是忘记了什么？忘记了是神自己在做工，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管道的器皿。感谢神，我没有放弃借着神的怜悯， 也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和支持呢，我走过那段时间啊，走过了那段时间。那在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啊，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什么，咱们也提到，我们可能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会听到弟兄姊妹啊一些劝告或者建议。那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对我们都是一些还非常去爱心去啊关怀的一种那个啊表示。当听到那样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回应？那我们是接纳别人的建议，还是拒绝别人的建议？我想我们都喜欢听好的，都听好听的，是不是？那个喜欢听好的建议，别人要给我们忠告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愿意听。那在顺从圣灵带领的时候，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我们是要愿神的旨意成就，不是愿我自己的旨意成就，不是满足我自己的愿望。所以我们盼望每个人呢，我们能够常常在心里面问一下自己，我清楚神对我的托付吗？我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对着我们每个人讲话。天父们，真是感谢你，你的话语真是带着真理，带着能力，盼望今天的话语已经进到每个人心里面，让我们在就是那个愿意常常来思考一下，在这个忙乱当中，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常常的在你面前安静思考，主，你已经赦免了我，已经啊接纳了我，已经解决了我，我已经跟你有了关系，你在天上预备了永恒的居所。在地上这段时间，我是否愿意常常寻求你的旨意，愿意顺从你的圣灵的引导？天父，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在你面前安静，让我们每天所言所行，盼望都能够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